好，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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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再接着讲《大佛顶首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若诸众生爱诸树树，设为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一句讲完了。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一个其实意思也不用讲了，也就是如果有男子喜欢出家修道，了生脱死，出家之后就去受戒，受戒大家知道吧，要受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还有菩萨大戒，因为戒是修行的基础，还要制约身心不起烦恼，慢慢去打坐入定，还要去读佛经，去参访高僧大德，这样得到智慧，这是出家人该做的事情。那么观世音菩萨说，这样的人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我们讲很多了哈，不用解释太多。也就是说，你真正的发心出家，好好修行，了生脱死，你这个愿必然会成就，就是这个意思。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净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如果有女人也喜欢出家修行，了生脱死，觉得出家生活清净无染，离尘脱俗，觉得呢这种生活特别好，那么也是出家去修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么这样的人也一定会成就。比丘要想出家的话，是必须找比丘师父来剃度，而女人出家是一定要找比丘尼师父剃度的。我们现在好像都不太懂，很多是出家的人，出家的一些女居士，然后呢就去求比丘师父去剃度，现在好像成为一个风气了。其实从佛教来讲这是不对的，因为女人组成僧团是他们自己受持八敬法，自己发愿建立这个僧团，这个其实不是佛陀授意，因为佛陀认为女人出家对佛教有很大的损害，能使佛法住世少500年。但是阿难尊者呢非常慈悲，因为佛的姨母、佛的妻子还有一些王公贵族的一些妇女都去出家，阿难呢就请求佛陀允许他们出家，后来佛陀答应了。因为佛教一般是 如果别人请求三次的话，佛一般很慈悲，都会满他的愿的。但佛陀虽然答应了，还是给阿难说，你看你帮他们求情，叫他们出家，减损我佛法住世500岁。阿难听了也很懊悔。不过后来迦摄尊者喜欢修苦行，经山住山修道，修土陀苦行，又使佛法延长了500岁，算是把这个过错抵消了吧。所以来说呢，这个地方稍微讲了一句，也就知道，如果有女人想出家的话，你不要去找比丘去剃度，其实这个是违背佛教的，你要找比丘尼师傅去剃度。这个意思也不用讲了啊，也就是说你真正的想出家修行也一定会成就的。嗯，再往下，若有男子乐持5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优婆塞就叫男居士，也就是说在家人，他可能上有老下有小，不可能出家，但是呢又想修行，觉得持戒修行非常好，喜欢受持佛教的杀盗淫妄酒这5条戒，那么他也会成就。这个成就也就是你真正的持戒持得非常圆满，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优婆塞。如果说5戒吃不好，3皈5戒都违背，那其实严格来讲这个都不算优婆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佛，也受过戒了，你真正的受你真正的去持戒了没有啊？所以呢关键在修持上。如果你不好好的持戒的话，那么你严格来讲不能叫佛教的优婆塞。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观音菩萨讲的嘛，你必须喜欢持5戒，要好好的去修行，这样才能成就。也并不是你想做居士，观音菩萨就加持你，你就修行成就了。再往下，若有女子5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如果有的女子也喜欢持佛教的5戒修行，那么观音菩萨说他也会圆满成就。这些东西咱不讲了吧，我发现每一句话要讲的太长了，经常一次讲不了几句。前面讲的和这都是一致的，所以前面的一些道理明白了，这里不用我讲了啊。再往下，若有女人内证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赴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如果有女人喜欢参政，内政立身这是两方面，一内政也就是去正国，立身是修己，也就是如果有些女人志向远大，自己希望去为国家尽力，也希望自己修养圆满，这样对家庭对国家都有利益，那这也是个大愿了。讲到这里你看看，佛教并不是歧视女人。你要真有能力的话那也可以啊，那么观音菩萨说你这个愿也会圆满。你看下面，我于彼前现女主身，也就是女王啊，女人也可以做女王的。但是你得有能力啊，你得内政立身以修家国， 你做不到这个，你就不能成就女主身，因为立身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修养不够，如果你掌了权之后，可能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有很大的损害。嗯，还是你要做到才可以啊，并不是你发愿在观音菩萨面前磕个头，我想做女王，观音菩萨就叫你成就了，不可能。所以前面这两句非常重要，内政立身以修家国，你有没有这个大愿啊？有了大愿你还要去做，你自己要修身立德，也就像儒家讲的那个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养自己入手，慢慢的把家庭治理好，把一个单位治理好，慢慢的把一个国家治理好，甚至于以至于天下太平，世界和平，那就了不起了。所以女子也可以发大愿啊。过去政治的政啊，通那个正确的正。过去认为什么叫政治呢？就是是用正确的道德理念去把使国家一些错误的观念去改过来，这才叫政。在过去，政治这两个字不是这样，政也就是通过道德的教化使国家走上正路。治是什么意思啊？咱们一想到治就有点像约束制裁的意思了。在中国过去的文字当中，治是平的意思，所以政治又可以叫正平。平也就是国家平和太平，任何事都很平，不要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坏，而使整个国家都很平和，人的心灵也非常平和，外在的社会秩序也非常平和，人民过得非常轻松自在，那么这个国家就非常的太平了。所以说如果有女人也想对自己的国家做一番利益，那么你也可以发这个大愿，但是不要发错了愿。因为我见过这样的人，曾经有一个女居士我见到过，这个人很能干，到处化缘去建寺庙，但是她习气非常重，她也不去立身，光去化缘，化了人家都生烦恼，见人拉住就化缘。他就发个愿，什么愿呢？他下辈子要当国王。但是他个人的修养不好啊，你想想，他又做好事，这样的人下辈子真做了国王之后，他可能就要做很大的恶业了。所以我看了他之后，我也感觉到非常感慨。这都是不明白佛教修行的道理。光想着叫佛菩萨帮自己当女王，不知道自己还要立身啊。一个人没有权利，虽然做善业做不大，但是做恶业也少啊。一旦有了权利，修养又不好，可能一句话就死多少人，所以非常可怕的。还有国夫人，夫人是过去的一个封号了，也就诰命夫人嘛。诰命是皇帝对一些有功大臣的妻子的一种封号，那地位非常的高贵的，叫国夫人，也就是这个诰命夫人了，中国叫诰命夫人。还有命妇大家，也和这个差不多吧。当然国夫人这一个可能地位高一些，命妇大家，命妇还是受过皇帝封赏的这些妇女，但有的时候在过去来讲，她有那个爵位有高低的。 一般来说对男的的封赏就有公侯伯子爵，公侯伯子男，公侯伯子男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呀，现在外国也用这个名称了，那是翻译用的中国的这种爵位来翻译的。所以说讲到这一个，你好比我们过去记得过去读书有一个叫基督山伯爵，对不对？咱们现在一听到伯爵这个词儿，觉得哎呀很洋气啊，啊像外国的一样，其实这些称号都是中国的。相对应的，女的这个封号也有一些特殊的名称，大家可以从网上再查查，我记不清大体上都是什么了，好像是你好比有什么夫人，反正有几类吧，都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的发愿治理国家或者治理过去讲的小一点的州县嘛，那么观音菩萨说你这个愿将来也会成就。再往下，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同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也就是说，有些众生他觉得结婚不好，不喜欢有男女情爱，喜欢独身你好比男子他就从小不结婚，这样保持童身，那么观音菩萨说他有这个愿，然后呢好好的去守身如玉，将来一定得成就。得什么成就啊？清净无染啊，没烦恼啊。我们现在你看看电视上演的，好像除了爱情之外演不到别的东西，演不出别的电视剧来了。文章你读任何文章，好像除了爱情也没有什么了。我们现在这个文化发展老是走极端，文革期间好像都不能谈爱情的，甚至不能穿着不能打扮，女的都要不爱红妆爱武装。我们现在突然有反弹，好像讲的又太过分了。还是刚才讲的，治理国家要正啊，要治啊，政治的意思也就是正平啊，老是不平和，就像波浪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叫人受得了啊，平和一点比较好。现在呢，我们宣传上老是把这个爱情讲的是多么的美好，而现实呢可能有很多的痛苦，不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其实是犯大妄语戒，是骗人的。所以很多人都想结婚，结婚了我也问过很多人，我好像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说哎呀这结婚好啊，结婚幸福啊。我见了多少人，多少居士见了我一般都是感慨，哎呀真是结婚了这个事儿太多了啊，太烦恼了，早知道当初就出家了不结婚了。所以你要不明白现在人这种婚姻的痛苦，这个社会的各种责任，这些的话，这些痛苦的话，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还能发愿他不结婚呢，要做同男身同女身呢。其实你看一些小孩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执着烦恼，他过的是最快乐的。当人产生各种情爱欲望的时候，他就要向外索取啊，索取又不到，这个时候肯定就有烦恼了。因为爱情是两情相悦，需要你爱他他爱你才行啊，但是往往是你爱他他不爱你，他爱你你不爱他，这个时候你看产生这种差距，人就有烦恼了。所以有多少人为了爱情去自杀呀。当人真正的结婚之后觉得了痛苦，这才知道真实，如果像小时候一样清净无染，一辈子清净净净，这是一种幸福。不过虽然那样说，但一般人可能会反驳这种观念，因为现在眼里所看耳里所听我们随处所见的都在讲的一件事情，好像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文化主流，人生在世间的意义就是谈恋爱结婚，就好像这是一人生命当中只有这么一件事了，所以讲的太过了， 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要那么过分。嗯，所以说一些真正的发大愿的佛菩萨，有的时候为了救助众生，也可能转世到世间来，但是呢往往他们发愿都是同身入道。最有名的是谁呀？大家记得吗？韦陀菩萨呀。咱们上两次还讲到过，韦陀菩萨在天界是南天王手下的八员大将之中的一员，但是他功德非常大，他就是同身入道。注意，天界在欲界当中的欲界天上，他还是要谈恋爱、要结婚、要生孩子的，也有结婚这个仪式，也会送礼、送彩礼，也会像咱们平常讲的这个多少亲属过来庆贺啊，喝喜酒。当然，天上的喜酒好喝是甘露嘛，但还是和人间差不多，也有这些事儿，也挺麻烦的啊。因为欲界众生有欲望，像天界也有个毛病，天神一般来说修养比咱们人间人好一点儿，但是也有他的习气，所以天界又没有什么干，又没有什么活可干，是不是？人闲得很无聊，你看他就谈恋爱去了。你好好的谈也行啊，结果天人也有他的欲望，老是不知足，老是要抢别人的。像谁啊？就是天人经常和阿修罗打仗，他就要去抢阿修罗的美女去。因为在天界呢，天人有甘露啊，喝得好哈，相当于咱们这个世界的美酒吧，但是甘露比美酒好啊。美酒是长生不老药，能治一切病，能治一切身心的痛苦。谁如果有功德能求得一点天上的甘露，你就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了，很了不得的。那在人家天界这都是饮料啊，长生不死药在天界是饮料的。嗯，曾经过去道家有些人修行多少年，感得天人现身，有的给他一点酒喝，或者给他枣吃，直接就升天。所以天界的物质太美好了，人只要能接触一点，身体马上变天界的那种物质了，那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在人家那里天天喝啊，所以天界还是比咱们人间好啊。阿修罗呢，他是有美女没有甘露。天界一般的天人呢是有甘露没美女，所以两方啊互相抢，阿修罗来抢甘露，天人就去抢阿修罗的美女，就互相打架，有的打到天昏地暗，有的时候把天宫都能打没了啊！像我们现在世间动乱，一般天堂里都在打架呢。现在天堂里打架是谁赢啊？现在阿修罗占上风，天人打败了，所以大家不要发愿升天啊，天上不好，经常打架啊，不好。天上要打架一天的话，人间就要乱50年。所以说人世间如果行善积德的多，升天的多，那天人就容易赢。如果做坏事的多，那成阿修罗的多，那么阿修罗就容易赢。嗯，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愿，愿世间都是善人呀啊。嗯，不要有恶人，有恶人连天堂里就倒霉，我们人间也倒霉啊。所以说天堂里呢也有这个烦恼，但韦陀菩萨他要发愿护持佛法，他是清净修行的，所以韦陀菩萨最喜欢世间那种清净修行的人。嗯，他会特别护持啊，这也是有共同语言了，对不对啊？所以呢韦陀菩萨是童男身。嗯， 再往下，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亲报，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还有的女子从小就觉得婚姻也不好，不自由，非常痛苦，成家立业基本上的一辈子都忙碌了，感觉到自己修行也耽误，一辈子忙忙碌碌，那么生死到底能不能有把握，也就说不准了。然后呢，就想清净静静，一直到老，就爱乐自己处子之身，这样的不求亲报，他不希望被男子侵犯这一类，那么他这个愿也会成就。现在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人求这个愿的没有？根据现在的这个文化影响，好像不行了，没有这样的人求这样的愿了。人都把爱情想象的很美好，但真正的跳到爱情那个火坑里，想出离又不行了。到那时候牵扯多少人，多少几个家庭，多少人，所以是很麻烦的。男人还好一点，女人更没有办法。爱乐处身最有名的，在我们历史上有一个人，谁呀？明末有一位才女叫叶小鸾。现在有些人考据说有可能是林黛玉的原型，但是是不是不太清楚啊。这叶小鸾呢，他字琼章，又叫姚七，一听名字有点道家的味道，神仙的味道啊。他是苏州的美女。三四岁的时候，人家教他万首唐人绝句，还有另外的一些诗词，你教他几遍他马上就会背了。他可以整卷，你好比整遍卷的这个一万首唐诗，他可以背的不差一个字。这个人厉害哦，太聪明了。十岁的时候他就能做很美妙的对子，一般的书生可能都不如他写的好。十二岁以后呢，后来跟着他的父亲到了金陵，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所以从他的经历来看，还真有点像林黛玉那个味道啊。因为林黛玉好像也是哪里的，苏州的，对不对？或者哪里的，我记不清了，你们再查一下。反正最后他住在大观园里，大观园是在金陵啊，就是南京啊，对不对？是金陵十二钗，金陵十二钗嘛。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教他学诗，他就开始写诗，写出来能有很多很好的句子。到现在还有叶小鸾的很多诗词，大家在读。现在连些教授也在研究他的诗词，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写的。所以你这样想想，中国古代文化还是了不起啊！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还能不能写出诗词来流传后世？连那些教授也在研究啊。谁敢这么说？我们老是觉得中国古代的文化好像非常落后，现在觉得咱们多有文化的哈，你这么一比就很惭愧了。我们现在有什么文化？不要说写诗词了，十二三岁的孩子你给他一个诗词他能看懂，能不能懂都不一定啊。不要说十二三岁的孩子了，现在大学毕业给你任何一首诗，你能不能都能读懂啊？恐怕也不敢说了吧。所以我很感慨。我们老师认为什么都在进步，其实你从这个文化来看，我们现在真是在倒退啊。十四岁人家能下棋，十六岁能弹琴，弹的还非常好听，还会画画啊，书法也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啊。这太厉害了。他的性格呢就不喜欢世间， 哎，不喜欢太繁华这样的环境，喜欢像道家那种神仙过的那种清净无为的生活，还喜欢参禅，学点佛参禅禅，啊、嗯，对钱财也没有概念，啊、嗯，对世间一切万物都非常平淡，嗯。我们一般想到这样的人肯定觉得就非常冷啊，天天不说话绷着个脸，其实还不是呢，他非常洒脱，他的性格呢还非常好，还喜欢开开玩笑，过得非常潇洒，嗯，心胸也非常宽阔，又非常仁慈，非常宽厚，嗯，非常了不起。他长得非常漂亮，连他父亲都夸他，你看，哎呀，真是真不真漂亮，就是不用打扮都那么漂亮。他说：“你看看你，要是结婚了，你现在这么漂亮，人见人爱呀。你说你要结婚了，你丈夫多喜欢你啊？”人他听了就不高兴，啊、嗯，他说：“女子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啊？光长漂亮有什么用啊？”嗯，他就不喜欢，别人夸他漂亮，他不喜欢，嗯，他就喜欢那种。写写诗词画画画那种非常高雅的那种生活，嗯，但又不是书呆子，所以呢他的性格非常潇洒自在。因为在过去都是媒妁之命父母之言，所以呢虽然他不想结婚，他父母还是给他许配了人家，但是许配了之后也很奇怪的，在结婚前五天里他突然去世，彩礼送来了，其实他不太喜欢这件事，嗯，他突然就生病了，生病之后人家一看赶紧又问他那个意思，那怎么回事，不行，要看看能不能坚持到结婚啊。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问旁人，他说什么时候结婚啊，他说哪天，哎，他就很感慨说，哎呀，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但现在也是个谜，到底这个时间来不及说的是什么时间他也不知道。结果就在出嫁前的五天突然去世了，因为他不喜欢结婚这些事啊，所以父母逼他，你看看他就走了。像这样的人肯定都是有修行的，嗯，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弟弟都曾经做梦，梦到他好像在一个松树林里还在那儿读书呢，焚香读书，过着一种非常高雅的生活，嗯。后来他父母太想念他了，因为这小孩又乖是吧，他哎，对了，他多少岁去世的？16岁，过去人一般15、16就要出嫁了嘛，所以他16岁结婚前五天去世，嗯，去世了，家里人太难过了，又想也许还有再活过来的可能啊，是不是有病的昏过去啊，所以就放了他7天看看能不能活过来，结果也没活过来。但是他的身体非常的轻，非常的软，脸色非常的好，嗯，并且下葬的时候发现非常非常的轻啊，大家都非常惊讶，大家都感觉到这个人确实啊，还是可能是成神仙了，因为他特别喜欢道家的那种清净无为，嗯，因为他父母，他去世之后，因为他父母太想念他，曾经还去找那个伏击的人，想把他的魂魄请回来，不能叫魂魄了吧，哈。就是他死后想把他请回来问问他过得好不好，你们知道找的谁呢？金圣叹。金圣叹这个人呀，很搞笑的一个人啊，我们现在人很推崇他，因为他的性格他喜欢搞怪这个人，嗯，金圣叹这个人喜欢研究什么呢？就研究那种伏击。讲到伏击，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大概在中国80年代左右吧，我想想，不对， 其实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段，好像全国很多地方兴起了一阵，就是用裸写字。年纪大点的人有没有印象？好多地方都搞这个事儿呢。嗯，我还见过很多。那个用裸写字就叫伏击。伏击的击是一个占卜的占，在右边加个竖弯钩。伏击的击就通簸箕的箕，簸箕吧，念三声吗？簸箕啊，我们老家念簸箕啊，普通话应该念什么呀？反正簸箕，伏箕其实就是过去也有不用锣就用那个簸箕的，嗯，就是这么一种。你们大家见过没有？大概就是用一只锣边上插一根簪子或者卡子这一类了，然后在一个桌子上铺一张纸，纸上放上面，两个人抬着不要用力，一个人呢就在那儿有烧的香啊，供点水啊，供点水果一类，请谁就喊他的名字，请他来写字，当然一般都请过世的那些人呀这一类了。有的时候突然这个锣就动起来了，有的还真能写出字来，我是亲眼见过的啊，我亲眼见过的。嗯，还真能为那些事儿。当时看觉得还有点准，所以很唬人的。不过呢，好像过很多年再看，里边也有些人问一些预言的，好像现在想也都不准。这个伏击其实也是一种鬼附体，虽然来的人都自称哪个佛哪个菩萨哪个神仙，其实都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小灵鬼儿，啊，那个喜欢到世间来玩耍，所以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在我们大陆呢，这几年好像逐渐没有了。我讲到这里，方法好像说出来了啊，大家不要一听回去就写字去了，这个不好，这个是招来鬼，往往招来之后，这个鬼不走，在你家里要捣乱。还有一些学校里玩那个碟仙，听说过吧？一般小女孩初中高中的喜欢玩碟仙，在学校里偷偷的玩，网上弄些经常有的讲鬼的那种网站去教这些，很多人玩，玩着玩着都出事，有些人都能看到一些鬼，甚至有些直接就吓死，我都听说过的啊。在我们大陆现在呢，即使有也都是悄悄的了。在哪里多啊？台湾。台湾的各种的鸡堂，比佛教、道教或者基督教的这些寺庙、道观或者教堂都要多，因为大家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要自称是佛菩萨，最有名的，他们最喜欢供的是谁啊？那个叫什么名来？嗯，不是，想想，供的，那个，济公活佛，济公活佛，他们最喜欢供，嗯，还真有些感应。甚至于我们民间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从他们那儿来的，而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佛道两教的真实文化。嗯，其实这些都是和鬼打交道的，不是真正的佛菩萨，都是冒牌的佛菩萨。嗯，在中国过去，这些和鬼打交道的方法并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正法兴盛，像那些邪法大家都知道，都不怎么玩。现在呢，正法不兴盛了，这些邪法非常兴盛，关键这些邪法有点迷人，觉得你讲佛教的就是讲修心， 你又看不到，这个修心心又看不到。但是呢，他讲你求佛菩萨，他那个佛菩萨来给你写字儿，给你交流，有的有病了还给你写个药方，不管管不管用，反正人都觉得很神奇。所以呢，这种信仰是最迷惑人的，但是呢，最终会把这些人都拉到鬼道里去，甚至于这些伏击这些文化都已经传到哪儿去了，传到美国，祸害了中国还不行，还要祸害美国去。在美国他们盖的那些什么寺庙道观一类的都很大，他们很有钱，关键美国他们也不懂这些文化是对是错，连他们也相信。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还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用罗写字了，有的再高级一点，直接就那个鬼附在人身上写字，那个说话直接说。他们那里据说传到美国，弄得美国人也觉得哭笑不得。在中国嘛，经常冒充都是什么王母娘娘、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啊、观音老母，你看观音菩萨他们就叫观音老母，就都是冒充的。咱们也没有听说过冒充什么什么基督教的，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据说也有冒充上帝、冒充耶稣、冒充彼得啊，那耶稣的那些弟子们十二门徒也都来了，来了之后就附在人身上，开始口吐白沫，浑身打哆嗦，然后呢开始你问什么事他就说了，一会儿说主来了，或者是上帝来了，这个哪个彼得来了，然后呢给人讲很多事儿。你说真是那些什么上帝来了吗？上帝还伏在人身上，或者还伏在罗上给人写字儿，这很搞笑的事儿。所以这是一种邪法。不过我这样一说，如果这个话传到台湾，这些人肯定要骂我，因为在台湾他是要讲民主的，认为你说他是邪法，他就敢骂你。但他确实是个外道，啊，确实是鬼道众生在那儿捣乱，在那儿玩呢，嗯。其实也是鬼来戏弄人啊，这是很搞笑的事，嗯。但是呢最能迷惑人，金圣叹就喜欢这东西。据说他伏击就伏来了一个女鬼，也许是一只女狐狸精，狐狸精都是女的吧，狐狸精也有男的哈，哈哈哈哈。那个狐狸精呢还自称是智者大，前世是智者大师的弟子，修行没有修好，堕落成鬼神道了，做个女人身了。不过呢还确实讲点佛教，劝人行善，关键是不是就不敢确定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我们也没办法考证，又看不见摸不着，对不对。这个叶小兰的父母把这个金圣叹请来了之后，金圣叹就给他用罗写了几个字啊，开玩笑了，他也不一定用罗，反正是伏击的那种方式，把那个自称叫乐师的一个女鬼招过来，嗯，招过来了之后呢，就问他叶小兰在哪里，后来说叶小兰在个神仙洞府里，说能不能请来，还真请过来了，请过来了之后，再给他交谈一些，后来呢这个叶小兰开始不是修道家的开始他喜欢道家嘛，他真正的成道家的人了，道家的人物了。叫来了之后呢，这个乐师，他们叫乐师，到底是不是智者大师的弟子，咱们也不敢讲了，具体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啊。反正就给叶小兰受三规受五戒，叫他学佛了。哎，不管真假，能学佛也不错吧，不管这件事儿是真是假，最起码也可以安慰他父母之心吧，嗯，所以这个事儿大家也不要完全当真，因为你会在网上看到这些东西这些资料，因为他父亲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写这件事儿，当然他非常相信这个金圣叹了，他认为是真正的他女儿在学佛，具体是不是我们没办法考证了，嗯，当然我们还是宁肯相信他是，这样学佛就可以解脱了嘛，嗯。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讲多了，你们可以从网上找这一段去。不过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反正这个伏击它不是佛教的东西啊，你们大家也不要看到了之后就感觉到非常的迷恋，还真去看去。如果真去的话，一些鬼跟着你，将来就很倒霉的啊。讲到这里，在社会上还有经常流传的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地狱游记，这些书都不是佛教的，都是伏击伏出来的，知道吗？所以以后学佛的人，你们再看到两本书，这两本书不要乱传啊。包括玉律宝钞几乎也和这差不多，它不是伏击伏出来的，说是一个人通灵过阴到了阴间看到的，这个事儿也说不清。并且讲到地狱境界，基本是我们民间传说的境界，和佛经记录的其实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真想看地狱什么样子，去看佛经，去看启示经、大楼探经，那是佛亲自说的。但是呢，这些书在，但是我刚才讲的这几本伏击伏出来的书在世间流传甚广，大家都感觉到是正法，包括很多寺庙，包括很多佛弟子都印这些书还往外传。曾经印光大师对伏击这件事也发表过看法，他认为伏击这件事绝对不是真正的佛法，就是灵鬼来冒名顶替的。但是呢，有很多伏击来的人，他也劝人行善积德，所以这件事呢不太好评论，基本上大家也不要宣扬，也不要反对，就那么着吧，让他自生自灭吧，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东西。如果谁再喜欢印这些经书的话，以后请你直接印启示经，那才是真正的地狱镜像。啊，叶小鸾这个人呢，他就发愿发愿爱乐处身，不求亲报。你看最后他也成就，即使逼他结婚他会去世，这个去世其实是一种解脱了，并且去世之后他结局也很好，你从他临终时候他的身心面貌都非常的平静吧，就能知道他的去处还是不错的。再往下，若有诸天乐出天轮，轮就是辈儿啊，在这里讲就是说，也可以说当成类都可以，也就是希望有些天人希望自己能不做天人而超出天人，也求解脱，就这个意思。因为天分很多天，天轮也就是总括这多少多少天概括起来，所以轮就是不是一个的意思了，就是很多这么多天，这么多层天，所以呢这都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那么有诸天想解脱天人的这种果报，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天人也有痛苦。那么观音菩萨说将来也会成就，因为天人呢虽然快乐，但是呢他在六道轮回当中，包括玉皇大帝呀，包括大自在天呀，福德那么大，他们最后也要去世，去世之后到哪里去还说不定呢。如果有功德也许在天堂，如果功德一般也许成人身，如果前世做个恶业也许下地狱呢。所以升天不能叫人解脱，我们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和佛菩萨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堕落了。再往下，若有猪龙乐出龙轮， 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龙的神力非常大呀，像我们平常的刮风下雨这一类都是龙的力量。但有人说，我怎么没看到龙啊？佛陀也解释过，龙星云布雨用的是他的心力，他其实都不用离开自己的宫殿的。我们想象的龙都在哪里啊？就好像在海底，像电影演的一样，水里还咕噜咕噜冒泡，有个宫殿，然后有些龙在那里，对不对？其实龙确实住在海里，但是龙宫你去了之后发现那个龙宫里是没水的。曾经佛经也有记载，甚至有些法可修，你可以去龙宫。去龙宫的时候怎么去啊？往往到了海边，那个海突然分开两半，你走下去，像走台阶一样走下去，再往下是一个世界，那里也有天空，也有花草树木，也有亭台楼阁。注意哦，那里边走到那里，你发现那里不是水。所以龙的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大概和我们现在的镜像有点相似啊，它那里有空气，有山川河流，什么都有，不是我们电影上讲的在水底啊，还有水的那个样子。那么我们都知道龙在水晶宫，什么叫水晶宫啊？其实龙看水就是水晶宫，不是水底有一处水晶宫。我们看的水，龙看的都是宫殿，所以即使有一汪水，龙如果现小身也可以在里边住着，他觉得就是他的家。业力不同，看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所以龙看水是宫殿，天人看水有的是金银财宝，有的看的是花朵。阿修罗呢有嗔恨心，他看着天上下的雨是刀杖。我们人看的就是清冷的海水，鬼看的就是猛火。所以外在一切所有随人的业力显现的境界，其实每个人看的不完全一样的，除非有共业相感，你和他业力差不多，那么看的可能都是一般的水。所以像我们一般人类业力相差不太多，所以看到的水都是水。龙业力差不多，一切龙看的水都是宫殿。龙可以现大身，大到什么程度啊？就像佛经记载的那个南陀大龙，它是绕须弥山七圈，非常大的。要现小身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变成蛇，变成小鱼，变成蚯蚓，变成泥鳅。这些龙有的时候可能变成一个小泥鳅要出来玩，如果有人抓住这个泥鳅的话，可能还真把它杀死。所以龙它的神力也不是随意变化的，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它也有它的苦处。特别龙虽然有神力，如果遇到一些有修行的人，比如一些咒师，什么咒师啊，就好比咱们佛教那些咒语，有些可以降龙，那个咒语你使劲修多少年，真修的成就了之后，那就可以把龙招过来。曾经有些法本都写到了，那个法本写你要高兴了可以弄一条龙提着去卖去，卖龙去，厉害吧？很搞笑的哈。所以龙也非常辛苦，有的时候一些咒师一生气，如果天下的雨多了或者少了，他就念咒把那个龙都赶出龙宫去，那个龙也没有办法，弄得他就类似于咱们现在讲的给拆迁了，强拆把家给拆了，弄得他们无家可归。但是又得罪不起那些大咒师，怎么办呢？他就乱逛的， 有的就生气，生气又乱下雨，乱下冰雹，世间灾难更多。啊，这是很搞笑的啊。嗯，所以龙有很多苦，最大的苦是什么呢？金翅鸟吃它。金翅鸟就是咱们民间传说的，大体上就讲的那个大鹏鸟啊，非常大。为什么叫金翅鸟呢？它的翅膀是金色，在天界它要放光的，所以金翅鸟刚刚出那个卵的时候，它那个身光都能像太阳一样照耀。往往在天界，一个小金翅鸟从壳里出来，哟，一些天人一看，哟，怎么有两个太阳呢？都赶紧去看去，一看，哦，原来一个小金翅鸟出壳了，哦，都很搞笑的。那么这个金翅鸟再长，长得非常大，现大身，可以把咱们这个世界都遮蔽住。它要吃龙的时候，大概就像鸡吃那些小虫子。有的时候它到海边，就用翅膀扇海水，一扇去一半，再一扇去一半，再一扇，龙全部露出来了，用嘴一吸，龙全部吃光了。特别这个龙啊，见了这个金翅鸟，它没办法，见了之后浑身瘫软，动都不能动。啊，所以很痛苦的。嗯。那么如果有龙发愿不愿意再做个龙了，太痛苦了，天天还得干活，对不对？还有降雨，有的时候降雨多了少了还受罚。经常呢，玉皇大帝下命令，叫天神就来抓了，对不对？这是很可怕的。像大禹治水的时候，根据中国古代的书籍来讲，其实他就骑在一种龙叫鹰龙身上。像黄河、长江这些大河流怎么来的，都是骑着这个鹰龙，那个鹰龙的尾巴划出来的。现在肯定很多人一听哈哈大笑，觉得太是迷信了，你又在这讲什么呀？但是你想想，大禹治水多少年，13年十几年来，反正十几年时间，他能把咱们中国这么大的版图都能走遍，山川河流他都治理好。你想想，在那个时代，如果凭咱们一般讲的人力能完成吗？你想想。所以咱们看的神话小说的觉得好像是假造的，在中国过去史书记载都认为是真实的，只是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没有信心，一讲这些就觉得迷信，给打倒了。那到底有没有这个龙啊？啊，反正佛教认为是有，只是龙它有神力，它可以隐身，人看不见而已。不过呢，如果人间有龙现出来，也未必然是好事儿。根据中国文化来讲，龙属于阴类，就属于它又叫蛇形鬼类，长得像蛇一样，像鬼一样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叫蛇形鬼类。它属于阴，人属于阳，阴阳互不影响的。那么如果人世间的人突然看到龙，其实这个是不是好事，那就说明阴气过重，阴都能现出形来了，其实就不好了。所以如果人真能看到真实的龙，往往不吉祥。在中国史书当中记载，有的时候国家就能看到真实的龙，这是你们去翻二十五史都有这样的事情，那个不是故事啊，是真正的，很多人都可以看到。有的时候皇帝带领百官去走那儿去祭拜去，那个龙可以在那儿现很多天，都有记载的这些。但是一般那个龙只要真实看到了之后，往往这个国家就要出事儿。所以咱们现在还是不要求看到龙吧，我们国泰民安就好了，对不对？如果龙发愿解脱，观音菩萨说你的愿也会圆满，也能成就。 啊，总括前面的那些话，也就是说，就和我以前讲的一段法是一致的了，也就有愿必成啊。人只要能发一个善愿，将来你必然成就。这样听到这里，大家对修行就有信心了。好，咱们今天讲到这里吧。下边，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